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凡身体播客身心养护指南第七集的节目，我是 Jess。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芝。
青芝，咱们距离上一次身心养护指南第六集，这个中间隔了三四期的节目，我特别开心，就是这三四期呢，咱们基本上都是线下录的，我们录的感受特别好，但是呢，我发现咱们的听众好像对于身心养护指南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反应比我们的专访要更高一点。
对，我也很意外，其实我觉得我们中间这几期看似岔开了话题，但我自己还挺喜欢的，就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干货，就可以去了解你的人生啊，然后可以去了解我们的旅修的一些很重要的收获呀，用四五十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去一趟旅修其实也非常好，包括还可以听听我的前面的这几十年的故事，其实我自己也认为非常的有意思，可惜好像大家还没有很多人在关注我们最近的几期播客。
哎，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要求也不能太高哈，因为我觉得咱们平凡身体播客的一个宗旨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听当中去了解身体，然后在听当中去认识自己的身心系统。这一集的节目我觉得是跟咱们即将要来的这个端午节小长假相关，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朋友都会提到他们在假期的时候，无论是外出旅行呀，还是待在自己的城市在家躺平，反倒呢一个假期之后没有那种精力充沛，然后得到充分的休息。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假期去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精力，让我们以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回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那我觉得今天和青芝来聊一聊假期当中的精力管理大法。
太重要了，对于一个我也是出差新人，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假期，而是我其实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出差。虽然最近一两个月短途的比较多，但是拉长时间线的话，我觉得一年里面长途的也是有好几次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种在差旅里面包括假期里面怎么去管理精力，其实也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问题。
对，那你看，举个例子来说，我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里面，就是先做了一趟18个小时的国际航班，然后呢又从杭州转展到上海，然后又去了北京，现在我在西安，马上我要去大理。就我会发现，哇，就是在旅途当中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能量真是需要刻意的练习。然后我也想把我和青芝在我们各自的这个差旅生活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一方面呢，可能咱们有一些经验去分享，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是挺想借这个机会就是和你聊一聊，因为在聊的过程里面可能我觉得也是一个帮助我自我觉察的机会。所以我其实也特别想邀请现在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就如果这一期你正好在旅途当中，或者端午节之前，或者说你之后某一次出差的时候打开了这期播客，我觉得这期播客的一个很大的作用也许不仅仅是给你分享一些我们的 tips， 同时呢我觉得它可以去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陪伴，就是陪伴你去自己去想一想这件事儿，然后去看一看对于你的差旅你的假期来说你需要去注意的回顾的反思的然后去自我觉察的东西可能有哪些，可能这个觉察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听我们聊着聊着你对自己的这个怎么去管理精力吧就有了很多的想法。
对，青芝你刚才讲到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认为身心能量的一个调整一定是从最基本的觉察开始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我记得在疫情之前2018到2019年那两年，就是我也是经常出差，我就记得当时用那个纵横旅行吧，就是一个 APP， 它会记录你所有的出行记录，然后我每次打开它上面就会说恭喜你击败了全国90%的什么就是差旅的旅友，就是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是差旅非常的频繁。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会发现说，哎呀，好像人在出差的时候整个精神状态身心的能量是散的。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长时间被困在飞机的那个 逼仄的机舱里，然后呼吸着非常难闻的空气，或者是在高铁上，你的身体也都是很僵硬的。哦，我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觉察，就是我怎么能够把在路上的这个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或者是刻意的去做一些身心的一个调整，小小的一些 exercise， 小的练习，就是让我能够落地的时候我去开会，或者我是见我的朋友，不会那么的疲惫。
哇，你好自律啊，这个时候我得给你点赞了。我一般落地之后都很难直接去见人，我都会倾向于把见人安排在第二天。
说明你是很幸福的。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会比如说早上赶最早的一个航班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就去开会或者是去做活动。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发现冥想还有静坐，哪怕就是简单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扫描，这样的正念练习，它都能够让我的能量好像稍微的回收一些。所以我就记得，哇，我经常是在赶早班车或者是早的班机，我会听一些冥想的引导，就是我会坐在那个出租车的后排，就闭着眼睛去让自己放松下来，包括在飞机上我也会这样去做。我觉得它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非常难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大部分路上的时间是在刷手机，或者是睡得昏昏沉沉的，但是也没有休息好。
那你在飞机上不会看电影吗？
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发现我以前坐那个国际航班就十几个小时这种，我会看电影，因为实在是太难打发那个时间了。但是这两年我好像就越来越难就是看那个电影。我会觉得这两年一个是长途旅行对身体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会抓紧一切的时间休息。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最小努力原则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让自己在旅行当中可以精力更加充沛一点。所以你有什么在飞机或者是高铁上的能量补充法则吗？或者你都怎么度过这些长的时间呢？在路上，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得向你学习。就是我刚刚有一个自我发现啊，我觉得可能，我猜很多人也许和我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之前并没有特别有意识的把在路上的时间要当成是一个养护自己的时间，反而我的潜意识里面呢觉得它就是一个消耗性的时间。所以对于这个消耗性的时间，我通常呢会做三件事吧，就是要么就是工作，飞机上没网了也不影响咱工作。对于一个特别会给自己找活干的人来说，所以一工作起来呢，其实就对，就真的是没完没了。那这种时候我也是有不少的啊，坦白说，我曾经还在出租车的后座剪过视频，
我为你点赞。
就是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车，然后剪了一个视频，就是对自己的那个榨干，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是挺不惜代价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会睡觉了。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就是青芝是那种只要他上车十分钟他挺累的情况下，他的头就会开始东倒西歪的睡。从我认识他开始。
对，
我好羡慕你，我真的做不到。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那种失眠的人会非常羡慕，就是我只要在车上，就是真的是无论多吵，无论就是路上有多颠簸，我都睡得很香。所以呢，这个睡觉也非常容易让我度过旅途里面的时间。然后我的第三个会做的事情可能稍稍比前两个有一点建设性啊，在这个自我照顾方面，就是我发现我非常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除了前面两个之外，就是我很喜欢在长途旅行的最后一班回家的飞机上或者高铁上写日记。因为我觉得旅途，尤其是当我比如说无论是出去玩还是说去出差，然后总是会发生很多事情或者见很多人嘛，然后那个过程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我是一个就是特别在意去让这些信息能够得到充分消化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带着那些没有消化的信息进入到我回家之后的下一段的开启。然后我就会在回家的那个，通常就是飞机或者高铁上，然后我就会把它写下来，就这个我就像是对自己做了一个整理。所以可能在能量层面呢，我觉得这个是对心理能量的一种养护吧，因为每次写完之后就会有一种特别完整的感觉。 所以我是会花时间做这件事儿的。
哇，这个建议或者是你的做法我觉得挺棒的，我也想下次尝试一下。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为什么开始在旅途当中去建立冥想或者正念的这个小小的练习，就是因为我记得某一个仁波切他就在一次分享当中说他超级喜欢坐飞机，因为坐飞机的时候是他唯一在全球旅行讲课的这个忙碌的日程当中唯一让自己不被打扰的时候，所以他会在飞机的座位上去冥想。我当时非常受触动的一点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外在情境，其实是我们内心的状态决定了我们当下的体验。所以我就会觉得有这样有意识的正念的练习，其实它可以真的让我们那种被困在座位上的这种身心非常消耗或者是很耗能的状态呢得到一些改善。
哎，那这一点我能不能就是可能也是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包括我自己也想知道，就是怎么做到。因为第一就是我可能在那个很嘈杂的环境里面，本来我日常就很难静心了，比如说那在一个嘈杂的在路上的环境里面我就更难静心，我可能闭着眼睛还不到五分钟我就觉得哎，受不了了，太烦了，好无聊，或者坚持不了了，那就还是拿出手机来看一下。你是怎么能够在那样一个其实好像是难度更大的环境里面做到这样一件事情的呢？
好问题。那我觉得就分享一些我试过的，我做过的对我比较有效的吧。第一个呢，就是我其实手机上经常会 download 下载一个轻音乐的钢琴的一个歌单，这个歌单就是那种超级放松，然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听到我都会觉得整个人就会 calm 非常多。有些时候我会跟着这个歌单就是去观察呼吸，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会观察自己身体的，我们叫 body scan， 就是做一个身体扫描，其实它不会花很长时间，可能5到10分钟。那我经常呢会是在比如说坐在这个飞机上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去做它，或者是我觉得哎呀就是现在好无聊啊，然后 手机在飞机上也刷不了，我又不写日记，或者我也看书看电影又看不进去，在这种时候我就会哦，突然有个意识，就是我需要把我的精力收回来，回到自己的身体上。所以有一份下载的歌单，再加一个简单的呼吸练习或者身体扫描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我最常用的。冥想就是静坐，我觉得会比较难。它通常呢，可能是你在一个稍微安静一些的环境，比如说出租车的后座。当然，你坐的这个出租车最好司机大哥不要话很多，或者是他不会外放自己在听一个什么听书啊，或者是我听好多北京的出租车大哥都会直接在外面听相声。对，而且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会下载一些书，就是那个 Audible 上面的那个听书，我会把一些书下载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听书或者听播客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能量的方式，因为你既可以闭着眼睛休息，但你同时也会有一些高质量的信息的摄入。
我觉得刚才这些建议都挺实用的，而且比较细节啊。比如说这个对于下载的东西包括音乐吧，其实我想想就是我自己是很少会在外面听音乐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人就是需要被引导和被陪伴一下。我觉得我有收到。然后另外呢，我从你的分享里面其实有听到一个可能我觉得更原点的东西，更根本的东西，就是你说那个仁波切的分享，包括你自己也提到，就是你会有意识的让自己在这段时间把能量收回来，这个意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我的自我反思在刚才这一段里面发现，就是我并不觉得出差的路上是一个我要去蓄能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是，或者每天睡前是，但是我没有特别觉得出差的路上是，所以我就会把这个时间用来工作嘛。但其实转一个念，就是当我开始认为说 OK， 就是我其实这段时间也是可以用来休养和养神的，那我可能对待这段时间的方式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自己对待他的态度可能是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对，而且主要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咱们是经常旅行或者是经常有差旅的这个需求，那我会觉得 出发前落地后，我们希望自己和这个马上要做的事情尽量做到能量上的无缝衔接吧。所以我是经常会有这种需要的，因为落地之后你马上就要去开一个会啊或者是什么。
而且你知道吗，我想起来一件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咱们俩的一个区别。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坐火车回家嘛，放寒假，你会在上火车回家之前专门去洗一个澡，然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你说今天要坐火车回家了，就你把自己收拾的特别好。然后呢，我是就是能怎么邋遢就怎么邋遢，就是我不太 care 在火车上那段路，然后我回家之后会把自己就是全身的这个尘土都洗掉，就一定要回家之后做一个彻底的大清理。我觉得这个咱们的潜意识也影响了我们怎么去利用旅途的这段时间。
是的是的，所以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个第一个场景啊，就是在长途的交通，在飞机啊高铁啊这种，就是当你在被困在一个不能移动的空间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那我觉得下一个常见的问题，或者说我观察到大部分人有痛点的地方，就是天哪，端午节要到了，或者是五一的长假刚过去，所有的人都涌向了那些网红的景点去打卡，然后本来是去看黄山的，结果我们到黄山就是看了人山，就是人山人海的人山。所以青芝，你生活在杭州嘛，我觉得杭州也是一个旅游城市。我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去那些，就是放假的时候去那些网红的景点玩，然后包括呢自己在旅行当中，如果去了这种人非常嘈杂的这个环境，它对你的身心状态有什么影响吗？
我都想不起来上一次去这样的地方是什么时候了，你有吗？
我好像也挺少的，说实话我这几年会越来越少的去那些比较过度被宣传或者是特别火的网红的景点呀，或者说一些目的地吧。那我上一次有这种人挤人的体验呢，还是在去年我去巴厘岛的时候。我觉得在2018年去巴厘岛，哇，那还是一个我觉得是风景非常美，而且自然可以说非常平衡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大家去那都是灵修的嘛。但是当我去年去到乌布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一年一度最大的音乐瑜伽盛典这个节庆的期间去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没有办法获得我心目中乌布的那个带来的滋养和感受，就是都被堵在路上或者是挤在人群当中。
明白。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几个月之前去了一趟迪士尼，正好去的时候1月份是孩子们放寒假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全赶上了人最多的一天，每一个项目都要排队1.5到2个小时，所以我那一天可能就玩了2到3个项目。
嗯，
就是中间就是排了2次1个多小时的队。但你说这事儿对我的能量有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之前其实没这样问过自己啊，但是刚才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影响。
哇，看来我们俩对于这个旅行是否疲惫，还有是不是玩到位了，看来是有不一样的体验。我会觉得我在巴厘岛当时，第一个是它非常影响我的体验，就第二个我会觉得我真的非常的疲惫和烦躁，就是我会有一种啊，就是乌泱乌泱的人都在我的身边，我会有这样的体验。
我可能觉得乌泱乌泱的人他就是当时的一个现状，我就不太 care 吧。对，我接受，然后不吸收这些能量吧，也可以说，然后也接受它就是如此。
嗯，那可能是我们也许啊，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感官啊，包括对于乌泱乌泱的人群有不一样的抵抗力。我是会感觉到自己在这种如果是人特别多的一个环境下，然后我没有办法专心的去真的是 relax 或者是欣赏那个风景，它其实是一种感官信息的过载，就是太多的声音和太多的音乐，就是眼睛也有好多要去看的，就是对我来说那个可能是造成我会觉得疲惫和烦躁的地方。
可能和你这2年住在加拿大也挺有关系的。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我其实这一次回来说实话就是从加拿大落地到上海，然后在上海待了几天嘛， 我就会发现，哇，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我都会有点不太适应。一个是确实加拿大的人比较少，然后呢环境也相对来说安静一些，所以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如果一个人他常年生活在这样一种很嘈杂的环境里面，他也许要刻意的去麻痹掉自己的一些感官，或者说他就会刻意的去忽略掉那个嘈杂的声音。
嗯，你可以这样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比如说在中国啊，大家或多或少对于人这件事儿是不陌生的。
嗯，
我觉得会有一种钝感力在这里，这个是一方面。
嗯，
然后另外就是你说，嗯，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有麻痹的情况？我觉得，某些时候 yes。现在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可能也不完全是 yes，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能量还是很敏感的。这体现在哪儿呢？因为刚才咱们说这些看得见的人嘛，对于你的这个影响，其实我更在意那个看不见的人对我的影响。
啊，什么是看不见的人？
就是
展开讲讲。
比如说这个我可能去迪士尼玩了一天，我觉得那么多人啊，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到晚上我去住酒店的时候，我进了一个新的酒店的房间，我就会很在意那个房间，我要和一个完全新的空间，然后那个里面曾经住了很多很多的人，我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睡一个晚上，我对此是极其的敏感，所以我就会做很多的事情。
哎，青芝，你该不会要讲鬼故事了吧？
不好意思，感觉这个节奏被带的有点偏。
OK， 但是青芝我懂了，就是你可能更加在意的是说，当你回到比如说酒店这样一个陌生的空间，你在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样去让自己彻底的放松，或者是获得一个好的休息，对吧？我知道你对住酒店可是有一套自己的心得大法呢。
太有了，因为太多就是要住酒店的时候，后面就是发现就旅途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决定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的最最最重要的就是睡觉这件事儿。
嗯，
就是如果我睡不好的话，那这个差旅就对我来说很消耗，睡得好的话那就其他都好说。嗯，所以我其实对于换床这件事情呢本身就会有一点点认床，然后其次就是还换了一个房间。如果说那个酒店相对比较新，就是我进去之后也觉得它挺新的，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但如果是一个相对就是有一些年份的酒店，然后那个房间我进去之后又觉得它的通风不是特别好，然后里面就是甚至都能感觉到就之前住过的人的气息这种，当然我这样说有点有一点油腻，有一点重口味，其实没有那么重了，就是可能我是就是在一个比较一个敏感的一种角度来去形容这个对我的影响。所以因为我自己会在意嘛，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属于很麻木的那种类型。
嗯，
只是可能咱们在意的点不一样。那当我意识到说 OK 这个部分会影响我的时候，我就采取措施了。
所以你做了点什么来跟我们讲一讲吧，就是你入住酒店有没有一个 SOP？
真的有，我跟你说我这个 SOP 我分享给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然后大家都觉得哇塞，就是这个 SOP 值得照搬。
好，来讲一讲。
我跟你说啊，这说出来之后呢，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我有点事儿多，但是我觉得对我有用，所以我真的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这个大前提呢，就是因为我要去和很多的课程合作，然后我要经常是被别人安排到一些酒店里面，然后我也不能够总是选择，包括去到不同的城市，包括原来做公益的时候，那就是在农村去住很多的县城里面的酒店，所以就是不同情况的酒店实在是太多。那后面就是我的老师其实也在比如说带领我们出去修行的过程里面，其实会刻意的让我们去住一些情况不是很好的酒店，就这个也是对我们的那个平等心的一个修炼嘛。所以我自己现在是非常接纳，就是 OK 别人给我安排的酒店就是是什么样，那我就接纳了。在这个地方我不会事儿多，但是我会对自己事儿多。我会干嘛呢？就是我会自己把那个酒店给打扫一遍。然后我打扫的方式呢， 就是通常来说我把它总结为五步。其实通常酒店看得见的地方啊，你其实被子啊床什么的可能大部分的现在的酒店也都还好，那像地毯什么的我也非常不喜欢，所以尽量不选有地毯的酒店，因为我会觉得地毯是很难清理的。如果说它有没有地毯的房间，我倾向于就选没有地毯的房间。然后我会倾向于选就是当然是有外窗的，甚至是它是有阳光晒进来的，那这几个因素都是属于硬件因素。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自己会做的入住之后会做的清理工作有哪五步呢？第一步就是我会对整个空间的那个空气做一个清理，然后在空气的清理这儿我会用到三个东西。
小本本准备好了。
第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会随身携带鼠尾草，然后用鼠尾草点燃之后把那个空间熏一遍，因为鼠尾草它是可以那个清除能量和清理的，它有这个非常好的清理的效用，然后开窗通风，这个是我入住之后会住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会在床头点一根香，就是因为香是可以提升阳气，然后也有这个保护的作用，那相当于就是给自己一个可以说是积极的心理暗示吧，就让自己能够睡得好一点。然后同时我也会携带喷雾，就是在那个喷雾里面呢滴一些净化的精油，比如说尤加利精油，或者说茶树精油，或者薰衣草精油，把它喷到像是窗帘啊，或者是床头啊，就是那种布艺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在空气里面除菌。所以这些其实是对那个空气的清理，因为其实打扫的人他很难去对于空气和能量场做一个清理。我呢因为是可能带工作坊啊带活动啊都非常在意那个空间和能量场的信息，所以也会对自己住的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些敏感性吧。然后做完这三步之后呢，另外做的事情就是要煮一壶开水，然后把那个壶给消毒一遍，然后再把马桶都烫一遍。然后呢最后一步就是拿酒精再把床头和一些会用到的桌面都擦拭一遍。所以基本上一般的酒店我都会做一个全套的我的 SOP， 完成我的五步。
太棒了。哎，庆芝，我觉得其实也不算事儿多，但刚才听你这么细细一说，我觉得用开水去消毒这个马桶的坐垫呀，包括用酒精去擦拭床头啊，这些确实是我觉得挺好做的。那相比之下，我入住酒店，或者说我避免自己这个旅途当中的，就是让自己有个很好的体验呢，我的东西就特别的简单。我会带什么呢？精油我是会带的，因为有时候点香我会怕酒店的那个烟雾报警器。然后我会带耳塞，就是我觉得睡觉对我来说可能安静的环境比较重要，我会带耳塞。另外呢，就是我这两年会在旅行当中去带一些简单的中药的补给，比如说前几天我在杭州住的时候，到你家的第二天就下单买了那个生脉饮，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黄芪啊党参的一个。
对，我发现了。
哎，这些小物件，第一个是好像自己在旅行当中的一种安全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确实会提升我们在旅行当中的一个体验吧，不管是入住的体验还是说让我们的身心可以去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对，因为我觉得睡觉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是你已经关掉了你的这个潜意识嘛，就你的保护机制其实是关掉的，然后你整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放松和开放的状态。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接收那个宇宙和还有就是空间的能量的那个能力其实更强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个睡觉的时候会很容易受邪风嘛，你可能平常穿的少都醒着都没事儿，但一旦你睡着了身上就一定得盖一个被子，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对空间的这个能量呢，因为我会考虑，可能听咱们播客的朋友并非是每一个人对这个点都那么有感觉，然后我就多分享一个就我曾经遇见的事情，就是曾经在我的那个小院，我的那个空间里面，因为那里人很多，然后大家在那里会做一些非常deep 的交流，我们会讲出很多大家心里面其实在外面很难说出来的心里话吧，可以说就还是蛮疗愈的一个场合，所以就会很多的情绪在那个空间。 我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用鼠尾草熏一遍那个空间。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那个空间的这种看不见的信息和能量又很多，然后我就用鼠尾草熏了一遍，熏了回来之后，然后又用艾草熏，熏完之后呢，有一个小姑娘进来，那里其实都是正常的大学生嘛，都是一些不是那个对于身心灵有任何过多追求的孩子。我就问她说哎，你今天回来有没有感觉这个空间有变化？然后她吸了一口气，然后闻了一下空气之后，她说我感觉这个房子好像洗了一个澡。
哦，她也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嗯，所以那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嗯，因为可能我自己之前的这些工作经验就也会让我自己在住酒店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会比较在意。
嗯，不管是外在的就是人挤人的这样一个场景，或者是我们回到酒店的这种更私密一些空间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场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到底想要在这个旅行当中去如何平衡好，获得一个好的休息的同时，还能够真的享受这个旅行本身，对吧？也不要本末倒置，就是当你的 SOP 做完了之后啊，你已经累得没有办法出去玩了，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但是提到这个出去玩累不累的这个场景，我就想到了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提出来另外一个痛点，就是哎呀，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去旅行，或者是很难去有这种集体出游很好的体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出游呢，就会对我们的社交能量也会是一个考验。我觉得它比我们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啊，或者是两个关系特别好然后也很玩得来的朋友出去玩要更考验。
对， so 你怎么办？
so 我就是很难跟我父母旅行。对，我就举个例子，因为我大概是23年出国之前啊，我老公还有我爸妈去了一趟云南嘛，我们落地在丽江前几个小时我妈还挺正常的，然后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妈就开始变了一个人，她就会坐在那儿眼睛就闭起来。我说妈你是不是不舒服？然后就发现哦，我妈原来是高反了，因为丽江的海拔很高。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我妈怎么了，就然后我爸甚至还有点埋怨我妈说，你看一和孩子出来玩你就病殃殃的，她觉得我妈是不配合我们啊。当下呢我的心情是说哎呀好累啊，就是我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他们，然后还要考虑下一段行程我们去哪儿吃饭，就我会觉得就是怎么就跟父母一起出去旅行就这么累呢。
嗯，
所以你呢，你会有这样的体验吗？青芝，
哎呀你问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考验，但是我觉得虽然痛吧但是却快乐着，虽然烦吧我还是想和他们一起旅行。
嗯，
就是这个痛和烦对我来说倒是也没那么严重。
嗯，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生活习惯上会有一些差异，去玩的地方肯定也不能就是和自己去玩的地方完全一样，然后呢就是要去适应一些父母，可能尤其是我爸他又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所以我也得在和他亲密相处的过程里面呢去不被那个东西给戳到，或者说不被他让我自己起反应。
嗯，
我觉得这些挑战其实也是有的，我也并非就是说自己那么的一帆风顺到就是和父母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摩擦。嗯，但尽管如此，就是我在感觉你今天定的这个场景呢，我相信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挺难的，但是对我就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享受和他们一起旅行。就是我觉得虽然有这样一些小小的不舒适存在，但是一家人出去就是能够有一个家庭时光还是很美好吧。
嗯，
所以我其实今年就是上一个春节也是做了一件之前没做过的事情，就是我和我爸妈，然后呢还有我表姐的一家人，就是我大伯和大伯母，还有我的姐夫姐姐，还有侄子，还有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就是我们8个人。对，
你太厉害了。我觉得我要是你，我肯定就会被吸干了，就是我的所有的能量都会被吸干了。
我们八个人去了老挝，就是去了一个这些人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他们所有的人都指望我给他们做翻译，然后我搞定大家的所有住宿，然后其中当然也出了 也出了情况啦，比如说我订了一个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的住宿，就是那种度假山庄法式的，然后非常的美，在一个就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就去了那里，就像你可以在那里静静的待个两天，然后家里面的那些大人们就很不喜欢，然后去了之后他们觉得啊，我们来就是离这个老挝的中心那么的遥远，离琅勃拉邦那么的远，然后我们要在山上待着嘛，打车也不好打，然后晚上又很冷，所以他们会提出很多的意见。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是选择去满足他们，所以我住了一个晚上之后发现确实不太适合一家人，就是各种各样的需求在这儿被满足，然后我就第二天充当了这个中国代表队的外交大使，然后和那个山庄的法国老板进行了谈判，让他就是帮我们退房嘛，因为他确实非常的冷，然后我姐姐当时还怀孕，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情况出现，然后他也不愿意加被子，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的家人们他们因为不会说英文就在旁边成为了我的拉拉队，然后我妈就对我爸说，你赶快去站在他旁边啊，你看他一个小姑娘要面对那个法国佬，他怎么说得过人家。然后我爸说，可是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办，我妈说没有关系，你就站在他旁边，然后我爸就过来之后一本正经的站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说，爸爸你快走你快走，我说你太严肃了，你会把别人吓到的，你让我好好和他说。所以在旅途里面其实会出现一些这种时候，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当我们一家人后面就中间其实我也对我爸发了一次脾气，因为他就有点不开心嘛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也说爸爸你就是我为大家订了这个地方，我怎么知道他的情况实际上那么遥远等等等等的，我说你怎么能都怪我呢，其实我当时我也不开心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大家面前其实把各自的不满都说了出来，
嗯，
然后家里面的人好像也不觉得有什么事儿，然后我和我爸说出来之后也就都好了，就也就相互理解了。
嗯，
所以后面大家反而在就是旅行之后呢就觉得嗯，就这件事儿是一个就旅行里面转危为安的一次历险记吧，就是让我们体验了中国人和法国人在这个场景下面的斗智斗勇，因为我们其实有被对方做一些小小的就是设计嘛，对，后面就是还是顺利解决了，所以大家也觉得其实借助这个事情有一种和当地外面的文化更融合的体会吧，就加深了一些他们旅行的感受。
嗯，我有一个观察哦，青芝，就我会发现呢，可能对我来说，我的这个关注点是放在我自己的体验上，但是你刚才说到一点非常让我触动，就是哪怕是很累很烦的一些体验，它也是你和父母一起去经验的，你们可以就是转危为安，
嗯，
就是把这样的一次体验变成提升你们对彼此的认识，包括促进你们彼此的关系的一个转机。
嗯，
但我会发现我跟你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会比较喜欢好像两个人的旅行，我记得我跟我爸第一次去大理，哇，我们的那个体验就特别好，原因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在任何时间有自我就是独处的时间，就是哪怕我在旅行当中，但我爸会非常的尊重我这一点。我就记得我们当时在大理，虽然我也会带着他去玩，他也跟着我去各种景点吃啊喝啊见朋友，但我就明确的跟我爸说，爸，我现在想休息一下，大概就两个小时，不管是睡个午觉还是我自己出去玩一圈。所以我会发现说，哦，在这样的家庭旅行或者集体出游的情况下，对我来讲的一个比较好去管理精力的建议呢，就是能够有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小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多和就是一大家子人外出旅行啊或者就是家庭聚会这种经历？
没有，比较少，真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生活在青海嘛，我15岁之前都在青海，
嗯，
然后我所有的家人又都在陕西，所以呢独处的时间比较多，呵呵，从小就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这个点吗？
嗯，
因为其实这不是我们意识的选择，就是你的偏好和我的偏好它都我觉得是没有好和坏，没有对和错的，但我们当然可以拓展自己，但在拓展自己之前，我觉得先去看见的就是那是一种我们身体的记忆。 你其实那个习惯的你喜欢的状态，它是你从小就有的一种身体记忆，就在那样的状态你是最舒服的。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印象中我最早的人生经历就是我觉得哇，我好自由好快乐，就是我一个人在花园里面，就是我们当时住在部队嘛，部队里面有一个花园，那基本上就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我一个人可以在那个花园待一个下午，就是看各种花呀边草啊，当然也会有小朋友嘛，但也都是我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或者我自己出去玩，这样的经历特别多。
然后呢，对我来说就是我小时候也是三口之家嘛，但是呢可能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都会有家庭聚会，就是我所有的家庭聚会对我来说的记忆都是好的。但这个好不代表我的家里面是完全和谐的，那也做不到。就是我在家庭聚会里面我会看见就是各种姑姑舅舅妯娌，然后亲戚之间，就我会看见大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比如说他们之间会说一些哎呀就是不想见那个人啊，为什么他这次送的礼物就是让我不满意啊，或者之前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又怎么怎么样，就我会听见就是大人之间的八卦。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发现他们之间虽然有一些那个大人之间的恩怨吧，但是所有的人对小朋友都很好，所以我即使知道就是家里面不是说什么事儿都那么的和谐，但是所有的人对小朋友都有爱，就是我收到的爱就是都是很足的，然后我就很喜欢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即使我能看见就是有时候这个大人有点不开心或者那个人有点不开心甚至还会吵架，但这些都不影响我对于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很有意思哦。
我觉得这个主题探讨非常有意思，我们从家庭出游这么的头疼然后变成了我们对自己成长经历的一个反思。
对的，而且刚刚我说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不代表我的家里面没有矛盾，只是说我没有成为那个矛盾的受影响者。这个就我必须要 echo 就是咱们俩都是做这个身体工作的，在身体工作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创伤不是一个事件，创伤是你的神经系统对于那个事件的生理反应或者身体反应。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家里面一定都是对吧，酸甜苦辣每一个家庭都有，但是作为小朋友的你当时怎么去经历那些酸甜苦辣，他用什么样的感觉留在了你的身体里面，可能这个是在今天仍然会对你产生影响的部分。
我觉得拓展来说就是不仅是创伤，其实我们对于快乐我们对于幸福的最初的那个体验它也会是一个神经回路的反应。比如说对我这种从小就喜欢一个人独处然后自己玩得特别开心
那我觉得你现在就是选择了一个国外的老公然后去加拿大能够在那儿待得住，其实这个潜意识里面你还是接纳了这种人生选择的。你看我都不想去国外生活。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旅行作家他叫 Pico Iyer， 是一个印度美籍的印度这个作家，他就说他在游历了千山万水之后发现其实旅行并不是在于你去了哪里你走了多远，而是你在你家的后院就会感觉到你心非常的安定，心非常的自由和放松。对，所以我这几年会觉得真的我们在端午节也好或者是任何的假期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问一问自己，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假期获得什么，或者是我想创造一个怎样的体验。不见得说我们都要外出旅行，我觉得也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的假期充满意义然后带给我们滋养的事情啊。比如说青芝在这个端午节就要做一个身体学习的课程，然后我在大理会做一个瑜伽进修，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些假期体验也会是特别好的滋养我们身心的方法。
没想到这个广告来临的如此突然
我真的是想到这里了啊，这段真的没有编
我知道
对，我们今天也聊了挺多的，从咱们怎么在 路上保持好自己的身心能量，然后呢给自己蓄能，包括呢怎么样在酒店的入住啊，或者是在人多的时候，建立起来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养护能量的这个场域。
嗯，
以及最后咱们聊到的在家庭旅行或者集体出游，怎么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然后在社交当中，我觉得是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就这些话题我觉得都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对，我觉得今天干货还是挺多的，就是在旅行的路上，对吧？这个得学习亚琪同学，音乐听起来，冥想音频用起来，有意识的去在路上冥想闭目养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tips。
嗯，
然后呢写写日记，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在这个人多的时候，或者要去入住一个酒店的时候，怎么去清除那个地方的能量，怎么去营造一个你自己的属于你的一个非常纯净的能量场，我觉得今天我们也给到了一个很好的 SOP。
我对这个 SOP 真的要鼓掌叫好，尤其是经常住酒店的伙伴们，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不是我们过于那个事儿多哈，有些人可能会对气味非常敏感，那精油啊香薰这样的东西就会带来一些安定感。有些人可能会带那个旅行的一些小物件，比如小熊啊，我有朋友会带着他们的玩偶一起出差，你知道吗？等等的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标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嗜好。那我和青芝也特别希望大家有一个身心能量充沛的端午节假期。
没错，最后留一个小的互动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段，其实我和亚琪都对自己有了一个觉察，就是我们现在喜欢的旅行方式和我们童年的某种身体记忆和我们的体验是息息相关的。那听到这儿，我也想问一下听我们播客的你，你现在喜欢的旅行方式是什么？然后你会想到它和你小时候的哪些经历是相关的呢？也请你在评论区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当你写出来的时候，可能你才真正的去做了这个自我觉察。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那就端午快乐，期待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嗯，拜拜
拜拜。